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1回。仿佛一道梦幻般的金色的月亮，金色刃芒无声无息地劈到了黑色巨门上。看似坚不可摧的此门呢，被斩出黑光一闪，就丝毫征兆没有的一分为二，被斩成了两片，并向门内一倒而下。韩立欣喜过望啊，不加思索的将金身法相一收，身形的移动骤然射出，残影一闪，韩立的人呢就一下子洞穿了残门而过，进入到了门内之中。他一现身出来，就目光呢四下扫去，同时呢庞大的神识也一放而出。结果韩立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吃惊至极呀、啊！门后的世界赫然只是一个空中青光闪闪，四周呢全是灰色障壁的小型广场，除了进来的那扇巨门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门户了。而整个广场呢到处空荡荡的，在中心处则有一个古怪的圆形高台外，上面呢隐隐的还有什么东西的样子。韩立将神念一收啊，望着高台的瞳孔微微的一缩，人呢就大步的走了过去。片刻之后，他就来到了高台附近，身形一晃的站到了台子的边缘处，往上面一扫，这高台面积呢不算太小，足有30多丈广啊。地面上明印着一幅精美的图案，绘制着日月星空，大小不一的星辰栩栩如生，几乎遍布了整个高台。而在图案的中心处摆放了一把翠绿欲滴的太师椅，气派异常啊。除此之外呢，在高台边上有9个一人高的金色的东西竖立在那里，是一动不动，赫然是9个手持长戈，浑身是顶盔贯甲的银色甲士。他们除了一对黑乎乎的双目之外，浑身一丝肌肤未露啊，看起来不是傀儡就是雕像之类的死物。但是这几名甲士的姿势似乎有些怪异啊，不是双手持戈，而是呢一手放在胸前做掐诀动作，另一手呢抓紧长戈中间部位，用戈尖笔直的朝高空指去。9个银色甲士均都是这种一般无二的动作。这是韩立目光啊先后在地面图案和甲士身上一扫之后，忍不住呢沿着银戈所指的方向往空中望了过去。结果呢原本应该是青蒙蒙的天空，在不知道多高的地方处啊，赫然呢有一金黄色的光团，里面的光霞徐徐转动，显得是玄幻莫测呀。此种情形立刻就让这韩立联想到了空间节点的存在。光团即使不是真正的空间节点，但是呢也绝对是一个类似空间裂缝的存在呀。韩立望着看似并不大的金黄光团，目中蓝芒闪动之下露出了几分惊疑之色出来。难道此处地方还通往其他什么神秘之地不成吗？好一会儿过后啊，他并无其他发现的，目光一收，又打量了9具甲士数遍。这些甲士呢浑身银光闪闪，穿着仿佛浑然一体的银甲，但是无论甲胄还是手中的长戈，都给人一种上古法器特有的化繁为简的风格。上面的没有明印着密密麻麻的符阵，而只是在几个重要的部位呢有着几个若隐若现的金色的符文。这些金色符文一个个玄奥异常，明显呢就是金篆文。韩立双目微眯了起来，忽然手臂一抬，一根手指啊朝其中一具甲士轻轻一弹，呼哧一声过后， 一道手指粗细的剑气一弹而出，一闪即逝的就到了贾氏肩头，一扎而入啊，仿佛呢要毫不客气的洞穿而过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让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砰的一声啊，原本仿佛雕像的贾氏手中呢是银戈一动，银光一闪，就闪电般的斩在了青色剑光上，将其一斩而散。韩立脸色为之一变，身形一动之下倒退出数步出去，单手的往身前一挥，顿时一层灰蒙蒙的光霞凭空现出，挡在了身前处，一副谨慎异常的模样。但是下一刻呢，银色甲士却将手中的银戈一收，重新恢复了原先指天的姿势，再次一动不动了。傀儡，韩立长出了一口气啊，用低不可闻的声音自语了一句，脸上表情略微一松。不说这些傀儡吧到底有多厉害，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无人操纵之下还能有行动之力，那已经算是惊人至极了呀。但也就因为确定了这些假释傀儡并没有什么灵性，韩立呢反而心中是微微的松了一口气。无人操控的傀儡，那就算本身再厉害，它也是个死物啊，自然是没有什么好畏惧的。韩立不再理会这些假释，一低头下仔细的审查起了地面上那个巨大的星空图案。一开始呢他还觉得呀只是普普通通，非常的平常，但是再多看一会儿，突然感觉呀正幅星空图一阵模糊，竟然活了过来，四周的景色一阵模糊，他竟然一下子置身在星空之下，身处这一个玄奥万分的另类世界中。原本呆板的日月发出金银两色光芒，光芒照射之处呢，其他大小不一的星辰呢纷纷绽放出了清冷的白光，并围着日月开始有规律的转动不停起来，而日月本身呢也是忽大忽小，升起落下，不断重复着此循环。岁月呢仿佛流逝的河流一般缓缓的平静，但是呢又转瞬即过。韩立静静的看着这一切蕴含天地法则真理的演变，而脑中空空如也呀，竟然什么事情都没有去想，也不愿去想，只是被动的经历着时间的飞逝，十年百年千年，仿佛在瞬间的功夫就度过了数以万计的悠久的岁月。突然的一个机灵之后呢，一股清凉之意从丹田中一涌而出，并自行的沿着经脉呢在头颅中转了一圈。受这股冰寒灵气的刺激啊，韩立一个机灵的发出了一声轻哼啊，整个人终于清醒了过来，重新想起了和自身有关的一切事情来。几乎在其从恍惚中回过神来的同时啊，整个星空呢感应到了什么，化为了一片片光霞，全都是碎裂消失。当韩立彻底的清醒之时呢，仍然站在高台边上盯着地面的星空图，先前经过无数岁月的恍惚，其实才不过数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啊。韩立倒吸了一口凉气，急忙将目光呢从星空图上强行挪了开来。这星空图竟然蕴含了一种远超他能理解的极其厉害的幻阵，连他如此强大神念的存在竟然丝毫抵抗没有的被一下子就拉入了其中。要不是大眼觉自行运转，强行的将他的神念拉了回来，恐怕他刚才一个不慎就会永远的坠入刚才的幻境中，直至在此站到白骨而不知啊。但就算如此，刚才幻境中经历的体验如此的真实逼真呐，让悠久和现实感觉和理智 这等截然矛盾的复杂的感觉呢，一下子就充斥了整个心间。即使韩烈心境强大远超平常人，也眉头紧皱，神色呢变得有些奇异古怪了起来。他闭上了双目，将大眼诀呢在体内运转不停，开始一点一点的化解心境上的重重的异动波动。过了没多久之后呢，才终于勉强按耐住了心境上的巨大的反差，并再次的睁开了眼睛。这一次呀，他自然不敢再去看那星空图了，怔怔的呢在原地发呆了好一会儿之后，长叹了一口气，脸上的神色呀渐渐的恢复如常了。他隐隐的感到，这刚才的一番经历虽然说危险到了极点，但是这种心境上的一番难得的淬炼，给其心智呢也着实带来了极大的好处，甚至于连神识隐隐的都比以前呢又强大了一分。这星空图难道并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幻阵，原本的就是磨练人心智之力用的特殊的禁制？而且既然这星空图如此玄妙，那摆放中心处的那物自然也是有一些门道，这才对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心中呢如此思量着，隐隐的觉得此种猜想的颇有可能，头颅一扭之下，不禁打量起了石台中心处的那把翠绿色的太师椅。这个椅子所用的材料非金非木，但是通体翠绿异常，并且呢隐隐的泛起了一层层晶莹剔透的荧光。韩立忽然死死的盯住了椅子上，面上呢竟然现出了吃惊之色。原先呢明明应该空无一物的椅子上空，竟然多出了一片悬浮的银色光纹，只有寥寥百余字，但是灵光闪闪，全是银科文组成啊。以韩立过目不忘的神通，自然转眼之间就全背了下来。但他们是如何出现的，他竟然是丝毫都不知道啊。片刻之后，这些银色光纹呢碎裂开来，化为了点点灵光呢，纷纷没入下方椅子中，一闪就不见了踪影。韩立目光一凝，双目盯着椅子下方，但是心神呢还是放在了所记的口诀中。结果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他表情为之一动，这口诀呢竟然是一套再简单不过的激发口诀，无头无尾啊，丝毫解释著名的言语都没有，实在是太诡异了。韩磊心中呢有些迟疑，眼珠呢微微的转动之下，目光在九具甲士和空中金黄色光团以及下方星空图和绿色椅子上是来回扫过呀。再细想一下刚才显现的那段口诀，他摸了摸下巴，脸上现出了一丝若有所思之色，心中隐隐的呢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猜测。韩立蓦然的单手一掐诀，身上金光大放，肌肤上更是浮现出了一块块金色的鳞片，竟然再次催动起了繁盛真魔功。接着呢一声低喝之后，肩头一抖，身后一道金影一冲而出，一晃化为了原本消失掉的金身法相啊。韩立呢再单手一拍天灵盖，一道黑光呢从头顶一飞而出，一闪之下就没入到了金身之中，正是他的第二元婴小黑。此元婴啊一俯身金身之后，三颗头颅中的一张清晰的面孔骤然之间呢双目一下子变得漆黑如墨和灵动如正常人一般了。随着金光一闪呢，身高两丈如同魔神的三头六臂金身飘落到了地上，稳稳地站在了韩立身前处。 韩立见此情形呢，微微一笑，身形一模糊之下，在原地化为了一股青烟就消失了。下一刻，在离高台30丈外的虚空中，一道身形诡异的浮现而出。韩立双手倒背的悬浮在那里，身影的是一动不动了。他先前早就发现，一进入这屏风中空间后啊，地面上的各种禁制空间的都一下子荡然无存了，故而如今才放心的悬浮在低空处，目光闪动着注视着高台上的一切。在他心中对第二元婴一声催促之下，顿时呢，金身6条手臂蓦然启动，纷纷的做出各种不同的掐诀的姿势，接着一段晦涩深奥的咒语之声啊，一下子那张双目灵动的头颅口中悠悠传出，声音很慢，但一个个的符咒都清晰异常啊。正是先前从椅子上浮现的那段银科文法诀，虽然说韩立是第一次接触吧，但这么一个区区的激发法诀，自然呢还难不倒他这么一位练虚期存在的。只不过呢，身处这种虚迷洞天的诡异地方，为了小心起见，他却不敢用真身去激发这无名法诀的。第二元婴呢，却可以随时聚散俯身的金身之躯，抵御各种危险的能力远不是本体可比的。而且他动用第二元婴念出此段口诀，相信绝对和本体念出效果一般无二的，自然那是最好的替代手段了。咒语之声在广场上空回荡不已啊，转眼之间呢就被第二元婴念动完毕，但是石台上静悄悄的，丝毫变化都没有出现呢。金身静静的站在高台上，面无表情，身形一动不动。韩立见此情形呢，却眼角骤然一挑，目中的闪过了一丝疑惑之色来。但是略沉吟之后，神念一动，马上又让此第二元婴呢重新念动第二遍起来。就这样，在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啊，法诀呢被第二元婴借助金身之口一连呢念诵了3遍。但是当第3遍咒语声戛然而止之后，无论9具银色甲饰还是空中的金黄色光团，仍然没有一丝变化，仿佛这些口诀丝毫效果都没有一般的。韩立目光闪动，望着高台上的绿蚁，神色凝重了下来。难道真的要走到星空途中，坐在椅子上才行吗？如此的话可是祸福未知啊。韩立眉宇之间呢隐现了一丝迟疑，此处被藏了如此神秘，所藏的秘密肯定是非同小可，而能被仙人都如此重视的东西，若不探究个明白，他又怎么甘心就此离去呢？可是刚才星空途中幻境的可怕，让他呢自然呢对操纵金身坐到身处此图中心处的椅子上大为忌惮呐。算了，风险和机缘原本就是同时存在的，一般来说风险越大机缘也就越大，金身已经凝练成功，大不了让第二元婴冒些风险就是了。但是错过了这次机缘，在灵界这等真仙遗址啊，根本就不可能再遇到第二次的。韩立心中啊思量了半天，嘴角抽搐了一下之后，脸上终于现出了一丝决然出来。纵然说他平时啊万分的谨慎，但是面对着仙人遗宝这等巨大的诱惑，也是心中一横。几乎与此同时呢，樊胜金身一张面孔之上，漆黑的双目一眸是一阵流转的，金身立刻大步的向椅子走去。片刻之后呢，金身高大的身躯在翠绿欲滴的椅子前一顿停了下来， 目光一闪呢，似乎在权衡椅子大小和其高身躯的比例不太对称，坐入其中呢有些困难。当即啊，金身单手法诀一掐，体表呢金光闪动，体型飞快地缩小了起来，一下子化为了丈许般高大了。然后这才身形一动地坐到了椅子上，并下意识地将两手呢往椅子两侧一搭，口中再次开始念念有词起来。这一次呢，随着咒语声回荡而起，金身附近立刻生出了变化出来。只见其身下椅子上一下子绿光忽闪起来，一个个银色符文呢从椅子上浮现而出，围着金身上下盘旋飞舞。随着咒语声渐渐高昂，高台上的虚空中也浮现了点点的五色灵光，并且是越来越密集呀，仿佛无数五色雪花在虚空飘荡不已，艳丽异常啊。韩立心中一紧，盯着高台上的一切，眼也不眨一下了。几乎在五色光点浮现的下一刻，台面上巨大的星空图呢，忽然之间呢，冒出了金银白三色光芒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2回。光芒中的日月星辰闪动之下，纷纷的化为了三色灵光破碎开来呀。灵匣呢再一翻滚，瞬间的功夫就组成了一个以银轲纹、金篆纹和另外一种从未见过的白色的符文组成的神奇光阵，将整个高台呢都照在了其中。那九具银甲傀儡和椅子上的金身法相呢，正好啊身处光阵的阵眼和要害之处，互相之间呢竟隐隐的形成了一种玄妙异常的联系啊。韩立见此情形，目中一芒连闪，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第二原因，口吐法诀已经到了最后几句了，那九具傀儡目中青光一闪，终于有所行动了。只见所有的傀儡呢突然步子一动，或向前向后，各自离开了原来位置半步。不过区区的半步改变呀，另一股劲质波动立刻在台上浮现而出，和光阵呼应之下，让阵中的情形呢为之一变。原本悬浮在虚空中的五色光点纷纷颤抖之下，那就如同暴雨一般的投入到了光阵之中。与此同时呢，九具傀儡双手一把握住了手中的银戈，一层金黄色的光焰从他们身上腾腾冒出啊，金焰银甲交相映衬之下，让这些傀儡呢犹如天兵天将一般的威风凛凛。但是这些傀儡呢可不是什么绣花的枕头，在金焰冒出的同时呢，一股股庞然灵压纷纷的从这些傀儡身上冲天而起。此灵压之强大，瞬间呢让高台附近的天地元气一阵翻滚，最后呢竟形成了一股金蒙蒙的飓风呼啸着狂刮而起啊。三十余丈外的韩立不过堪堪的被飓风边缘擦到些许而已，结果呢脸色一下子大变，仿佛被什么巨力狂击一般，身上金光一闪，如同巨弩一般的倒射出去。顷刻之间呀，他重新出现在了20余丈外的更远处，身影一连几个踉跄之后呢，这才勉强的稳住了身形。这些傀儡散发的灵压之强竟然可怕如斯呀，纵然以他比普通的圣阶还强横几分的肉身， 都没有办法正面的抵挡片刻的样子。韩立的心中又惊又骇啊，不过他一时顾不得此事了，急忙抬头向台上望去，只见身冒金色光阳的九具甲士啊，原本指向天空中的银色长戈一颤之下，各自呢喷出了一道金色的光柱，奔高空中的金黄色的光团射去，一闪即逝之下就没入了其中。顿时呢，光团中传出了轰隆隆的怪响之声啊，里面的光匣飞快地转动了起来，隐约之间一个巨大的漩涡呢正在徐徐地形成了。呼哧一声，巨大光阵中三色光芒一阵流转，一个和光阵几乎一般大小的三色符文从中徐徐浮出，一闪即逝地往空中激射而去。片刻后啊，巨型的符文就没入到了金色的漩涡中，金色光霞一阵激烈的翻转呐，一声晴天霹雳传出，接着呢，一股森然的空间波动从漩涡中散发而出，轰轰几声巨响啊，从甲士银戈中喷出的金色光柱一下子粗了背许有余，足有呢碗口一般粗细。而台面上的光阵更是光芒大放，就凝结成了一层实体一般的三色光幕，将整座高台呢都照在了其下。在光幕中，无数金银符文疯狂地浮现而出，带着阵阵梵音直奔座椅上的梵圣金身飞飘而去啊！整座光阵中也被激发到了极限，嗡鸣竟雷鸣一般的震耳欲聋起来。与此同时呢，韩立本体忽然感觉四周的景象一暗，凝神一望之下，结果顿时吓了一大跳。他赫然又一次身处到了原先见识过一次的巨大的星空中，只不过这一次呀，似乎从一种诡异的角度居高临下地看着所有的一切，身旁就漂浮着斗大的一颗颗白炽的星辰呐。而金身和椅子以及足下的三色光阵、甲士、金色漩涡等东西赫然呢也都身处星空之中。韩立几乎是不加思索的突然袍袖一抖，一口寸许长的飞剑呢是激射而出了，一个盘旋就化为了一道青光，寒光一闪，青光所过之处数颗星辰被一搅而散了，但是片刻之后，这些被斩散之后的星辰呢，就白光一闪的重新恢复如初。韩立见此呢，眉梢一挑，但是心中却反而微微一松。此星空似乎并不是完全的幻境，这一次他神智保持的是异常的清醒，并没有转眼之间呢就丧失了自我。不过，此种念头刚从韩立心间一闪而过，金黄色的漩涡中的空间波动一下子强烈了数倍以上，波动仿佛有形之物啊，化为了一圈圈肉眼可见的波浪了，从漩涡中一喷而出，并向四面八方狂散而去。所过之处呢，虚空均都是一阵模糊恍惚，整个星空都仿佛瞬间天地颠倒，无法自主一般呐！蓦然一声仿佛撕裂天地的巨响传出，一道奇粗无比的乳白色的光柱从金黄色的漩涡中一喷而出，一闪即逝之下呢，就正好击在了高台上的光阵上，将椅子上的繁盛金身一下子照在了其中。光柱中风雷声隐约的传出，并有密密麻麻的五色符文蕴含其中，而即使远在数十丈外的韩立都能够感应到光柱中精纯至极的灵力啊，但是仔细的一分辨呢，里面蕴含的又不仅仅是灵气而已，似乎呢还有一种类似星辰的无限的磅礴气息。原本坐在椅子上的第二元婴尚未来得及有何反应， 在光柱一极深的瞬间呢，就瞬间感到金身四周是空间一紧，一股没有办法抵挡的巨力重重地压在了其身躯之上。即使呢以金身之力，连一颗手指都没有办法动弹分毫呢。光柱中的精纯的灵力连同五色符文潮水一般的拼命地往金身中狂涌而去，竟然没有办法阻挡片刻。韩立本体呢，在远处虚空中见此情形的，不禁面色大变起来。在如此近的距离，第二元婴和主元婴自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金身法相感受到的一切，他几乎有一般无二的同样的感觉。在精纯灵力和五色符文狂注之下，第二元婴修炼到元婴中期顶峰的玄阴魔气啊，竟然转瞬之间的功夫就进入到了元婴后期阶段，仿佛原本的后期的瓶颈啊根本就不存在一般。不仅如此，第二元婴的魔功仍在光柱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力量之下修为呢一路狂涨，片刻的功夫就硬生生的进入到了后期顶峰，又碰到了化神期的大瓶颈啊。面对着应该奇难无比，当初韩立也是百般准备战战兢兢才得以度过的关口，第二元婴呢仅仅感到乳白色的光柱微微的颤动了几下，从里面发出的梵音略高明，就又走在平坦大道上一般轻易的而过，进入到了化神期初期的阶段，修为还在一路的高涨之中。而这一切的发生呢，绝对没有超过十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啊，韩立心中骇然可想而知了，几乎不敢相信从第二元婴中传来的这一切的信息。不过更让人吃惊的是啊，在他本体的亲眼的目睹之下，那具三头六臂的繁盛金身竟然在乳白色的光柱中开始寸寸的瓦解消融，最终呢化为了上千滴的赤金色的叶枝，诡异的悬浮在光柱之中，浑身呢黑气翻滚的第二元婴彻底的暴露在了光柱之下呀。但是还没有等韩立怔怔之下想明白此种情形是好是坏之时，部分五色符文忽然化为了米粒儿般大小，然后密密麻麻的往这些金色液滴中呢是狂注而入，没入其中就不见了踪影。这些金色的液滴仿佛遭受到了一些莫名力量的洗涤，一遍又一遍呢。忽然韩立本体和第二元婴同时发出了一声痛楚到魂魄深处的大叫，一个体表黑气拼命翻滚，浑身颤动不定，一个呢立刻咕咚一声金光一闪的从空中啊坠落而下。韩立和第二元婴在同一时间感到身体和神识呢仿佛被无数的利刃刮过了一遍又一遍，更要命的是啊，这种痛楚根本没有办法用法力或者什么神通减轻或者是抵挡，让他们呢仿佛普通凡人一般，只能直接承受这种千刀万剐的极限的痛楚，故而即使韩立身躯都可直接抵挡飞剑飞刀的伤害，但是在此种剧痛之下呢，还是连体内的法力都一时失去了控制，直接摔落而下，砰的一声闷响啊。他虽然说是痛楚难当，但是身上的繁盛真魔功并未散去啊，这区区的高度自然不能损伤肉身分毫，反而地面呢被强横的身躯硬生生的砸出了一个小坑出来，一些碎石迸射四溅飞出。韩立呢根本无暇注意这些小事，口中痛苦声只是开始的那一声，后面啊就嘴唇紧闭的强行忍住了，但是也面色微微的青紫了起来。此种痛楚呢实在是非常人所能够忍受的，他也只能够凭借自身的顽强的意志 来拼命的抵挡而已。在此种情形之下，韩立只觉得自己的元神啊火热异常啊，似乎被一股莫名的炽热包裹其中，连里面的魂魄都熊熊的燃烧起来了一般呢。韩立尽管说勉强的维持了一丝清明之心，心中呢仍然是大为的骇然。一咬牙之下，他身形一动，他竟然呢勉强的控制身躯在坑中呢坐了起来，盘膝坐好，两手掐诀，身上的金光再次大放起来。他稍微适应了身上的痛楚之后，竟然想凭借凡圣真魔功的强大来强行驱除身上的异样。但是下一刻让他一愣的事情发生了，其体内的灵力一运转之下呀，那些痛楚竟然化为了一股股清凉之气往经脉狂注而入，化为了一股从未见过的古怪的能量，推着凡圣真魔功以一种可怕的速度飞快地运转了起来。一个周天循环一遍之后，他的修为呢竟然莫名地增加了一些，虽然相对总量来说吧，这些增加并不太多，但是的确呢是真真切切的凭空增加了。而且这种修为的诡异增进，让随着凡圣真魔功的运转还在不停的增进当中。哼，竟有这种好事啊，这怎么能不让他是惊喜交加呢？韩立呢根本不再细细思量其中的缘故，二话不说的双目紧闭，身上金光闪动之下专心的修炼了起来。在此种情形，每运转一周天功法，那就相当于平常时候的一年的苦修啊，他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莫大的机缘的。不过呢，这种机缘的修为的增加，相比远处的光柱中的第二元婴来说，却仍然相差甚远。虽然第二元婴也同样运转功法来抵挡身上的痛楚，但是因为啊直接承受光柱中庞大能量的缘故，其化解的部分呢相比不停涌进的能量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了，故而痛楚即使在运转功法中也几乎未曾减少多少。但是同样的，第二元婴的修为呢增加也远非韩立本体可比的，几乎呢是其三四倍之上。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他就从化神初期突破到了中期，同样呢未曾遭遇任何的瓶颈。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韩立只觉得呀身躯一颤，一股异样的感觉呢涌向了心头。练习初期的瓶颈在其花费了一番功夫之后，竟然真的就此突破了，一举进入到了练习中期的阶段。韩立狂喜之下继续疯狂的运转凡圣真魔功，他并没有注意到在其进阶到练虚中期的一瞬间呐，远处的光柱中那些金色的液滴金光一闪，蓦然第二元婴身上一扑汇聚而去。转眼之间，一具崭新的金身就在光柱重组浮现而出。新金身同样的三头六臂，但是身上的遍布惊人的紫金色的花纹，组成了一个个有些模糊的古怪的符文出来。这些紫金色的符文呢、不但是若隐若现，似乎呢还有一些残缺不全的样子。就这样子，紫金身上散发的和先前根本天壤之别，身上散发的赤金色灵光隐隐的透出了一缕缕的紫芒，显得是神秘异常起来。金身第三张模糊不清的面孔比先前的赫然也清楚了几分， 甚至于呢可以看出眼鼻等一些五官出来，但第三张面孔的容颜仍然谈不上什么清晰的。有了新金身之躯的第二元婴，吸纳精纯灵力和五色符文的速度啊也一下子大增了起来，痛楚呢也一下子减轻了不少。片刻之后，第二元婴修为又突破了化神中期，进入到了化神后期的阶段，并向后期的顶峰猛然狂涨而去。再过了一会儿之后，当韩立修为快接近炼虚中期顶峰的时候，并为下一境界突破积蓄力量的时候，第二元婴花费了一些时间就突破了化神期的瓶颈啊，进入到了和韩立本体相仿的炼虚境界。这种恐怖的进阶速度，任何一名灵界大神通见了也只能是目瞪口呆无语而已啊。轰的一声巨响，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九具甲士啊指向高空的银戈，同时发出了长鸣之音，并且呢从戈间喷出的九道光柱一闪没入到了虚空当中。从金色漩涡喷出的乳白色光柱猛然一颤，一下子呢比先前粗大了一圈，身处光柱中的第二元婴一声凄厉的哀鸣，外面刚刚形成的繁盛金身金光狂闪之下再一次的溶解消融了起来，转眼之间密密麻麻的金色液滴啊再次的悬浮在了光柱中，只是这一次呢这些金色液滴中却含有一缕缕的紫丝，似乎和上一次的液滴啊有一些不同。下面呢则同样的一幕出现了，精纯灵力和五色符文往这些金色液滴中一闪的没入，一股股神秘的力量呢再一次洗涤和淬炼起了这些金色的液滴了。金色液滴中的紫色光丝以一种肉眼没有办法察觉的速度在不知不觉中呢粗大了起来，另一边的韩立在乳白色光柱威能大盛的同时啊，只觉得身上和神识中的痛楚也同样的一下子加深了倍许之余啊，巨大的痛楚之力彻底的深入魂魄的深处，几乎呢让他差点两眼一黑的真的晕了过去。好在此刻的他呢对这种痛苦的抵挡已经适应了许多了，这才勉强的维持住了身形不倒，并且韩立体内灵力运转之下吸收的灵气呢比之前多出了许多，让修为增加一下子变快了几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3回。